天父，在你面前感恩啊，来到你面前来啊，继续聆听啊，学习你的话语，在圣经当中啊，在你的教导的里面，在整个信仰历史的当中，我们盼望透过你的带领，我们可以学到真正的属灵教训，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是按着你的心意走在你恩典的当中。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进入这个士师记的最后三课，那最后三课的内容呢，和前面有很大的不同。参孙呢，差不多是士师记当中的一个分界点，这个分界点呢，就是外部的攻击。然后到了这一课开始，十七章开始呢，是内部的混乱。那这是整个的灵性的不好的情况下常见的状态。有外部的攻击，有内部的混乱，所以在这整个灵性过程的当中呢，需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呢？当我们遇到外部攻击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能够从神兴起的攻击能够领受到我们应当在灵性上怎么悔改，怎么建立，那我们接下去的一个反应就会导向内部的混乱。内部的混乱呢，就会有很多的恶果，比如说对神的敬拜产生的问题，第二样是道德上产生的问题，第三样是彼此的关系产生巨大的问题。那通常这三步在内部的里面会显现出来，所以在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的过程，包括个人也是一样，包括教会也是一样，当我们在经历的当中遇到困难，上帝经常是在外部兴起一些的攻击，让我们能够意识到或者提醒我们能够反省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好好的在神的道德上面，在神的带领的上面，在属灵上面有认识，然后呢，在属灵上面有悔改有建立，那我们就不会在内部的过程这个经历里面再陷入另外一个困境，否则的话呢，一定是内外交困。那这是一个在士师记当中给我们看见的一种的，我们叫做 pattern， 或者说叫做一种的规律都可以。那在这个士师记进入十七章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呢内部的混乱就出现了。那内部的混乱，第一个混乱是对神的认识的混乱。会产生他本身对神的认识和神的关系和神的互动的一连串的这种的混乱。那十七章呢，实际上当我们读十七章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什么呢？会觉得似曾相识。实际上十七章所遇到的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拿到今天的教会和信仰来看，你一定会感到似曾相识的。实际上那种情况可能就发生在我们周围啊，我们来看哈，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十七章开始呢，讲到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做米迦的，那米迦呢是一个以法莲山地的以法莲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啊，以法莲山地呢是在犹大的上面哈，犹大然后上面是以法莲山地啊，在那块的地方。那这个米迦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第二节，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呢，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那这节经文说一个什么情况呢？米迦呢，他偷了他妈妈的银子，这是一个什么状态？就在一个属灵的群体或者说一个属灵的家庭的当中，是一个真的无法接受的状态。儿子去偷妈妈的钱，是吧？那如果你往后看，你会了解，如果米迦是个小孩子，那就算了。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偷过父母的东西啊？我有偷过的哈，我不知道你们哈。小孩子的时候有干过这种事情的，但是米迦不是小孩子啊。米迦他还有儿子的，他是个完全的成人，然后这一个完全的成人自己都有儿子的人，他偷他妈妈的钱， 那这一个事件的出来呢，它是展现出一个属灵的群体，当他灵性不好的时候，不但外面仇敌不断的攻击，内在的关系、道德品质各方面都是下降的。这个是米迦的情况。那1100舍克勒是多少钱呢？大家还记得哈，非利士人他们要抓这个要抓参孙，然后呢他给大力拉多少钱呢？1100舍克勒。1100舍克勒是很多钱的。然后呢那个非利士人给这个大力拉是给了大概五次哈，他每次都给他1100的，一共给了五次，最后五次抓到的。那五次是5500舍克勒的银子，5500舍克勒的银子相当于大概两塔连德的银子。两塔连德银子是什么钱呢？是原来的撒玛利亚北国王去买撒玛利亚的时候买那个撒玛利亚山的钱，是很多钱。所以1100大概如果你差不多是接近于一半塔连德的银子，是很多钱的。那他就偷了他妈妈的钱，然后呢他告诉他妈妈，为什么他告诉他妈妈呢？他说你因此咒诅。就换句话说呢，对于米迦来说呢，他有很糟糕的情况，但是还没有败坏到一个地步呢连咒诅他都不理的，他对咒诅还是很在乎的啊，有没有意思哈？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当中哈，你包括不信主的人，你要跟他说咒诅的话他很生气的，虽然他不信有神，但是你不能咒他，对吧？啊，那你给他祝福，给他祷告，他喜欢。我不信神，但你给我祷告，我喜欢哈。因为人在心灵的深处，不管他头脑怎么去否定神，心灵深处和神的连接那个是切不断的。啊，咒诅以后呢，他就跟他妈妈坦白了，他觉得这个咒诅呢还是挺有力量的，他就说看了这银子在这里，那他妈妈咒诅对不对呢？咒诅对不对啊？咒诅呢有对有不对，两个成分都有。因为呢他偷了他的银子，他可以如果是正常他祈求神呢能够显公义，另外如果从更信仰的进一步来说呢，祈求神呢能够赦免他，让他能够悔改把银子还回来，对吧？大概这两个层次嘛，显公义把银子还回来，你更远一点说不但是银子还回来，也希望他能够悔改啊，是这样子。但是咒诅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过头的，从属灵上是过头的。那偷了我的钱我就咒你，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世人的状态。 OK， 所以灵性不好会产生很多类似的问题的，对吧？比如说我们彼此之间信徒彼此相交，无论那个信徒他做了对你再不好的事情，再对不起的事情，你都不应该咒诅他，是吧？你总是要祝福，不应该咒诅。那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凭着信心神会深渊的。然后呢你也学习爱仇敌，为逼迫邻舍祷告，这是我们正常的灵性的情况。那咒诅人这个是不应该，对吧？我们不但不会咒诅主内的，连不信主的人我们也不会咒诅他。耶稣在十字架他说父赦免他，他们只是说他不知道，说这个是灵性正确的状态。那灵性错误的状态，他就把这个事情做到一个不对的这个程度啊，他咒诅。所以米迦情况糟糕，妈妈的情况也不咋地。 OK， 然后好了，他母亲说什么？后面他坦白了嘛，哈，他母亲说什么？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是一个什么反应？原来是咒诅，对不对？现在马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那这个反应从何而来呢？如果这个米迦不是他的儿子，他会有这个反应吗？不会的。他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这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很自然的爱，他是我的儿子，我肯定是爱他的。那前面那个咒诅失去了尺度，这个爱也失去了尺度，对不对？他的儿子偷了他的钱跟他坦白，然后呢他应该是赦免他， 但是你这样偷钱是不对的，应该有责备，对不对？然后他说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换句话说，只要他是我的儿子，不管他做了什么，我都愿耶和华赐福给他。和他是否悔改没关系，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啊。这个我们大陆有句话叫做任人为亲啊，不是任人为贤，对吧？只要是亲人，只要我们感情好，只要我爱你，你做什么都可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在信仰上的一个妥协。这个情况实际上在我们个人也在我们教会的层面会有发生的。有一个争论点叫做什么呢？爱心和劝诫之间的争论。那很多人说你不能去责备他，因为你要有爱心。好了，那这边有一个点，到底这个责备和爱心之间到底怎么平衡的，在哪个层面去把握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有挑战了，就是一个平衡点。另外一个呢，是爱心对爱心的认识。如果说我这个爱心产生的是不责备他，到底对他有没有益处，这是第二个要点啊。真正的爱心不是让他活在错的里面继续向前走，真正的爱心是让他回到对的里面，在神面前被神悦纳，蒙神的塑造，这是真正的爱心。所以在这个尺度上面，都是他们对爱的认识不够准确，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回应，所以产生的问题呢，就是一般的所谓的爱心母爱，原来咒诅他，现在赐福他，都是偷了银子，没什么改变，重要的他是我的儿子，所以我就要赐福他。所以这个要点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就展现出来，说信仰的问题会直接产生我们在处理这些关系当中，我们都会偏离那个正确的准绳。好，这个事情我们就结束哈，然后往后看。米迦呢，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怎么个献法呢？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好，他妈妈呢是祝福他，怎么祝福呢？让他儿子呢雕刻一个像，可以在耶和华那里面得祝福。大家觉得这个等式成立吗？在神面前为神雕刻一个像，是得祝福还是被咒诅？所以他本着一个祝福的心，这是好的。但是呢，他给米迦给儿子出的主意呢，不是蒙福的路，是一个咒诅的路。那这个情况就是我刚才回头讲，那个真正的爱心，对的爱心，是真正把人带到耶和华祝福的里面。那这个是爱心的一个表达，不是我们以为的爱心。那如果我们以为的爱心反而把他们带到咒诅的里面，那这个不是爱的，这个不是爱。我再次讲哈，同性恋哈，同性恋我们怎么爱他？要让他到教会，在主面前悔改受洗，然后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这个罪，得到永生的祝福，这个是爱他。那如果说我们跟他说你不需要悔改，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就等着上天堂，实际上他是活在罪的里面，将来的结局是咒诅，那个不是爱他。所以爱的标准一定是按照上帝的标准，然后指向那个最终的结局，这个才是爱的标准。所以米迦的母亲在爱的标准上出了问题，他的爱心是不是好呢？也是好，但是呢，爱的标准出了问题以后呢，那个爱变成什么爱呢？变成错爱，对不对？变成溺爱啊，变成乱爱了，那个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这个是在灵性的当中所导向所产生的，我们和人正常的互动和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这个祝福不是人本的，我自己觉得我很有爱心的， 是从神来的，按着神的心意去爱他，那这个才是关键点。所以米迦和他母亲的互动在这里面变成造偶像了。那在圣经的里面清楚的说，在十诫的里面第几诫？第二诫是吧？你们不可为我造任何的像。他出这个主意直接违背十诫，这个是妈妈给儿子出的主意。所以在信仰上面啊，爱心的表达一定是按着神的心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好，然后呢，第四节，米迦将银子还给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的银子交给银匠，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200舍克的银子很多钱的，非常多的钱。然后呢，他做一个神像，他真的是花了本钱的。OK。然后呢，五节，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你看几件事情哈，神堂他们可不可以设立？不可以的，他们只能在圣殿的里面，对吧？那时候有会幕嘛，在示罗。另外，他可不可以造以弗德？不可以的，以弗德是专门神所指派的人去造，要按着神的心意去造，然后以弗德是给祭司的啊。然后在家中神像，大家看后面你看不出来哈，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哈，这个家中的神像是复数的，他在家里造了很多的神像啊，不是一个，前面造了一个铁的神像啊，金属的，后来呢又造了很多叫 household gods， 造了很多家里各样的神像。那如果我要让大家明白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人土地公啊，灶王爷啊，这个一大堆关公啊，这个观音菩萨啊，弄一堆在他家里面。所以家里有了神像，也有很多的神像，有各方面的保佑。还有一件事情他做了，分派一个儿子做祭司，是吧？他不但造了这些神像，他分派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那米迦是哪里人呢？以法莲人，对不对？以法莲人能做祭司吗？他不能做祭司。那这个情况呢，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说似曾相识哈。如果在我们教会的层面，你仔细观察，包括我们现在外邦人，你看这些的教会，加拿大的也好，美国的也好，亚洲的也好，你去看，你可能会看见这一类的所谓的敬拜神啊。当然天主教的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像了哈，各个圣徒的像，玛利亚的像。然后呢，现在我们所说的分派的教会的里面，你也可能会看见类似的情况发生，分派一个人做祭司，他的儿子。所以只要我有神像，只要我有神堂，只要我有一个祭司，我就可以敬拜神了，可以吗？不管这个神堂是不是上帝所设立的敬拜他的地方，不管上帝要不要他拜神像，也不管这个祭司是不是神所设立的，只要我有了这些的名头，我放在一起，那就是教会，那就是敬拜神，那就是蒙祝福的地方。这样的推论成立吗？都不成立的。所以在士师记的当中，你会看见很多你看起来很好笑，但实际上你仔细看，你指不定就发生在我们周围。 OK， 那这是他做的。所以当他在真理上，在耶和华至圣的律法的上面糊涂的时候，他所演绎出来的所谓的敬拜和信仰的行为都是混乱的。所以神的道、至圣的律法、圣经为什么那么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可以让我们真正按着神的心意去敬拜他和信他，还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胡乱来？那这两个差距是天翻地覆的差距的，是不是？ 所以在士师记的当中，你会看见当他灵性不好的时候，这一连串的事情都会发生的，都会产生的啊，这个是问题出来。好，后面有进步，怎么进步呢？第七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就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那这个犹大伯利恒哈，他是住在犹大伯利恒的，因为在当时分地的时候呢，利未人是散居在各个支派的，每个支派呢都会分一些城给利未人，所以他们在各个支派的当中都有利未人的城，所以他寄居在那个地方，但他本身是利未人。 OK， 他叫犹大族的利未人哈，他是利未人，是属于在犹大族那地方寄居的啊，并不是犹大人啊，这个我们就看清楚就了解了，在那里寄居。然后呢，他离开犹大伯利恒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在犹大那边他过不下去了，他没法在那边居住了，用一个比较浅显的话说，没饭吃了。那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呢，从总体来说是整个犹大国或者以色列国灵性不好的一个情况，因为在犹大国和以色列国的时候，上帝清楚地和他们其他的支派说，你们要喂养利未人，因为他是神所分别为圣的，那你们要给他们所吃用的东西，他们是耶和华的产业。那他们在犹大那个地方利未人没饭吃了，那这个情况是不对的，对吧？不应该的，是吧？所以整体灵性的不好会出现这一类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加拿大很好，我回国去宣教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地方那传道人真的要被饿死的。然后我在去东北的时候，我讲过一个去年我回去年轻人结婚的，一个月600块人民币，怎么过那个日子？他就跟我说他过不下去的，他说他的岳父原来做传道人，后来呢做不下去了，他就去养牛了，养羊，然后呢他岳父目前还支持他继续可以做下去。那这个情况呢是整体灵性不好以后，本来应该喂养的人也没有得吃的，所以这个是不好的一种的状态，我们首先要看这一点啊。然后呢，那这个人呢，他不是说既然这个灵性有问题，总体有问题，我到底有没有信心在神面前祷告，按着神的心意，我住在这个地方，我至于饿死吗？那他这个信心也是没有的，这个利未人也是没有的，对吧？所以这一点上他有他很大的问题。那后面还有问题，那到了米迦这个家以后呢，他就是寻找地方，有吃的地方，可住的地方。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没地方住，没地方吃，我找个地方要讨生活啊。这个是这个利未人啊，这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呢，我回头再讲，属神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到处讨生活的人。你到一个地方去牧养，去建立一个教会，牧养一个教会，绝对不能是因为讨生活的缘故。如果是以那个为起点，那样所谓的牧养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存在的。一定是奉神差遣，然后去到任何神差去的地方，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个唐崇文牧师讲道曾经讲过啊，他在印尼，他说很多人说我有异象，结果就去了美国，去了加拿大啊。他就说，哎，他们这个异象很奇怪哈，为什么不是去伊拉克呢？为什么不是去非洲呢？他们的异象怎么都异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呢？那他提的这个点是很重要，是值得去反思的。你到底是有意向的，还是个人的好处的寻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啊，这个利未人。好，然后十节，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哎，米迦有没有进步啊？有进步哈。因为从把他儿子立为祭司，现在换让利未人做祭司。OK， 我们继续往后看哈。 让利未人做祭司，让利未人做祭司对不对？哎，对不对？对了一半。为什么呢？必须是利未人中的亚伦支派，必须是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做祭司的。那这个少年人是谁呢？是利未人，他是摩西的后裔，他不是亚伦的后裔，在后面有讲过。所以呢，他虽然是利未人，但是呢，他不能做祭司，因为他不是亚伦的后裔。那这个情况，我再拉回到现在这个时代当中，什么样人能做传道人，能做牧师？是要读过神学的，是不是？那读过神学就一定能做吗？不行吧？要什么？要神呼召。如果不是神呼召，神所设立的，他神学院毕业，他做了神学的这个学位出来以后，就不等于他能够真正的做传道人。从上帝来的那个直接的认可，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灵性不好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概念的，没有这个概念。OK， 你往后看，还有很有意思的事情会发生。好，做祭司，然后呢，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OK， 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儿子一样。那我们先看前面，那利未人他就竟然接受了做祭司的这件事情。那他自己知道不知道做祭司应该是亚伦的后裔呢？他应该知道的，因为他是利未人，他在这个点上呢，他应该是比一般的百姓要清楚的。所以我再次回来再说呢，在做传道人这个事情上，很多时候呢，也不是会众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教会的所谓聘牧委员会的问题，也不是他们的问题，是那个人本身他自己需要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蒙神的呼召？你读了神学要做传道人，不是这些同工给你做肯定，是你自己清楚不清楚。那这些同工的观察，他只能在他的观察的层面去给你这个建议，但你做了以后，你自己要负责的。那这个是大的问题。但他呢，为什么他清楚了还做呢？因为每年给他十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日用的食物。因为他在以法莲连饭都吃不下去了，现在到了这个到在伯利恒饭都吃不下去了，现在到了这个米迦这个地方，又有吃又有住又有穿又有钱，还这个好处就拿了，对不对？这个情况你觉得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很古旧以前的事情吗？不是的，这个情况就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在任何时代都会有这个问题。为了钱财，为了那口饭吃，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错误。而且上帝并没有让他做祭司的他不是亚伦的后裔。那很重要的还有一节圣经我刚才没有说哈，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如自己的儿子一样，是在说什么？这些圣经在说什么？他们非常的彼此相爱，立他做祭司的和做祭司的，他们非常的彼此相爱，互相满足互相的需要。虽然这一切都不是从神来的，但是他们可以把祭拜、把敬拜、把生活各方面都安排得非常的美好。这个情况你会见到吗？在这个时代会见到的。没有呼召的传道人可不可以和会众非常彼此相爱啊？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他们可不可以互相的满足对方，能够活得非常的开心呢？可以的，也做得到的。 但是是不是真正从神来的呢？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大家往后看十二节，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然后米迦说什么呢？啊，首先前面看哈，米迦分派这个利未人做祭司，做祭司应该是谁分派的？应该是上帝透过大祭司分派的，对不对？米迦呢，仅仅是在以法莲山地一个偷他妈妈银子的一个人啊，他可以设立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好了，做了祭司以后，十三节米迦说的这个话很重要哈。他说呢，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可以吗？这句话你觉得有道理吗？啊，有没有道理？这句话你觉得熟悉吗？你觉得似曾相识吗？耶和华必赐福给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这个祭司是我设立的，这个祭司不管他是不是亚伦的后裔，反正他做了祭司，反正我有了祭司，反正我有了牧师，耶和华必赐福这个教会，可以吗？为什么我说士师记会让我们似曾相识，非常的冲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中，你会看得见的啊，这个你会在周围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会感受得到的。那这一点的把握，如果从事实时代和现在的时代来相比的话，我不得不这样讲，现在这个时代把握的产生的情况跟事实时代相似的地方很多，真的是相似的地方很多。所以为什么教会灵性会不好，整个时代的灵性会不好，这个都是因果关系的。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设立牧养，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牧养，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建立去成长，我们期待那个灵性会好，怎么可能会实现呢？所做的都是错的，所做的都不合神的心意，所做的都是违背神的心意，怎么可能在神面前得着真正属灵的祝福呢？这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关系？说世事时代所带出来的问题就在我们眼前，触目惊心，似曾相识啊，需要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警醒，到底教会的灵性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的上面，教会正确的牧养应当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神的心意的设立的上面，这一切都和整个教会的灵性和每一个个体的灵性密切相关啊，这个是问题。好，那我们看十八章还有不少内容哈，我快点讲。那十八章的里面呢，在灵性的这个问题出来以后，内部的问题啊，都是内部的混乱。十八章那里说啊，刚才我那个第六节没讲，十七节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哈。那这个是对整个米迦他母亲包括那个利未人的所有的事情的一个定论，叫做没有王，他们不尊耶和华为王，然后个人任意而行啊，这是一个状态。那任意而行还会继续向前推到十八章，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啊，仍然回到第六节。然后呢，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那这句经文呢在翻译上，中文的翻译上有点不太准确哈，他们已经得地为业了， 在那个时候但支派已经得了，他们分的地呢应该在以法莲山地的这个左下角靠近这个海边那个地方，然后在犹大地的那个右上角，他应当在那块地方，他已经得了以实陶那块地方他已经有了。但是呢但呢他还想再得地，那这个里面呢是讲到但还想再得地，他不是没有得过地，得着了还想再得这个是问题哈。如果你看这个约书亚记里面十九章那边，他有评论的有 comment 说他们又去得了，越过他们的地又去得了地他不应该他去得的好。然后呢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的中的五个勇士去窥探那地，那地在哪里呢？是后来但所寄居的地方，是在以色列最北部的那个右上角那个地方，约旦河上面的右上角那个地方。那他们是在以色列的中南部，本来的地在这边，然后他上的最东北部那个地方。那后来但他分了两块地，那一块有，然后那边也有两块哈，但是这样一个情况，那边是他抢来的。好，他就派他本族的五个勇士去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经过他往那边走，他经过以法莲山地是路过的，进了米迦的住宅，就住在那里，在那里住宿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你这样就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听出来他的口音呢？因为他们本来就住在犹大地嘛，跟他是隔壁的，他对他们的口音比较熟我们中国人就知道了你对你隔壁口音比较熟福建人，比如说这个我在厦门那边的这个汕头和厦门就像的，一听就知道你是汕头，你是厦门，互相听得出来。那隔壁那你比较远就听不出来了，你分不清楚什么叫厦门和汕头，你分不清他比较近，他听出他的口音这个是一些背景的原因。好，然后呢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第五节，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他这个问题对不对啊？对吗？对吗？他应不应该向他提问题？应不应该？应该因为他是祭司嘛，对不对？他向他求问题，应该是不是？那他是不是祭司啊？他不是他没有资格做祭司的，只是挂了一个祭司的名，他就向他求问，对不对？所以但支派的灵性怎么样？也是马马虎虎嘛，对不对？都是不好的。他不是祭司，是挂名的祭司，那他也跟他求问。好，然后呢？六节，祭司对他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有的道路是在耶和华的面前的。”这祭司回答的对不对啊？祭司回答对不对？祭司回答的对口味，不对，是对他们的口味，因为这个是他们想要的。在灵性不好的时候，他向神求问的一切都是想要听到祝福顺利的话，你同意吗？哪有一个跟神求问说：“你问问神，我是不是得罪他了？我需要悔改，需要被他这个管教吗？”有你听过有这样的问吗？如果灵性不好，不会吧？我听过有人跟我说这个：“你祷告一下，让那股票升升值。”我说这个我祷不了，上帝也不会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是灵性好不好，当他求问的时候和回答都有问题。那他呢为什么这么回答呢？因为他已经挂了祭司的名了嘛，对不对？他靠这个吃饭嘛。那有人问他，他就答咯。那答一定答他喜欢的吗？不然的话这个饭碗怎么维持下去呢？所以错误的不合神心意的一定会在这种功利的当中搅到这个里面。所以米迦是一种迷信的状态，这个所谓的祭司仍然是一种迷信的状态。他们不是寻求神的心意，是在迷信的层面做功利的事情，完全是个人的功利，个人的好处的所以这个是灵性不好不合神的心意，教会会陷入在迷信的体系里面。 你了解吗？整个教会看起来好像属神的，实际上是一个迷信体系的，跟一个佛堂可能都没有多大区别，所以这个是大问题啊！所以他问他答，你看起来字面上好像是那么回事，本质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OK， 好，五个人走了，到了拉邑，那很远呢。如果你看地图哈，从这个以法莲山到拉邑上面很远啊，长途跋涉，见那里民居无恙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然后呢，他没有扰乱哈，他们就回来，我就不多读了。那五个人回到第五八节，索拉和以实陶就是他们原来居的住的这块地方中部的这个地方啊，见到他的弟兄们，问他说有什么话，他们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然后得那地为业啊，这样子。好，第十节我们需要看一下，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那在这个里面他讲到神这个词，那这个词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实际上这件事情呢，是和那地的丰富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所以在信仰灵性不好的时候，他们把神的祝福和今生的丰富是紧密相连的，这个是灵性不好的情况啊。上个主日这个潘弟兄讲这个老底家教会，这个情况实际上就跟老底家教会是比较像的，大概就这么情况，我一切都丰富，所以耶和华与我同在。真的吗？不一定哦。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十一节，这个但族六百人各带兵器，然后往前走了，到了以法莲山地。我主要是看后面十四节，从前那窥探拉邑地的五个人对他们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想一想当怎样行。那他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他说这里有神的祝福，对吧？你要用一个简单的词。那他们真的是要神的祝福吗？我跟大家讲哈，这么一个 appeal 要求，我叫做迷信情节、功利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异教的状态，跟米迦差不多，他们的水平差不多的迷信情节、功利主义啊。他们拜神，不管你拜的神到底是神像不合神的心意，拜了很多的神像，这个无所谓，只要是给我祝福我就拜他，这个是问题出在这里。 OK， 然后呢，那六百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窥探那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怎么样，神的祝福是可以抢的吗？抢了神像就有祝福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在这个时代流行一个词叫做偷羊抢羊，你听过没有？偷羊抢羊，把信徒呢比喻成羊，然后呢这个教会之间大家去偷羊去抢羊，把你的羊偷来，把你羊抢来到我的教会来，我就得神的祝福了。真的吗？啊，我多次讲哈，偷羊抢羊的人他的重点不是羊，是羊毛。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在这种灵性不好的情况，在那种功利驱动下面，他们所做的事情的驱动和动机就是这个啊，去抢来，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六百人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到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怎么样，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升官了嘛， 原来是个小祭司，服侍一家人，现在一族一支派的。原来是个小教会的牧师，现在变成一个大教会的牧师 ，mega church。原来是个小教会的牧师，现在变成宗派领袖了。啊，这个不得了啊！这大的转变，祭司就心里喜悦。他的喜悦点是什么？功利吗？名声吗？你觉得这样的情况在这个时代有似曾相识吗？是吧？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好，他就去了，便拿着以弗德和家里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离米迦住宅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聚这么许多人来做什么呢？米迦说，你们将我所有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你怎么还问我你做什么呢？这米迦真的是好可怜啊，被人家抢得一无所剩，然后呢去追上去讨，人家问他说你来干什么啊？灵性不好的时候啊，不讲理。你不要期待灵性好的人会讲理的，包括在教会的层面，连最基本的 common sense 都不会有的。但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经常以一种非常好的盼望和自己的良心去判断人，那这个是好的哈，不要把人想坏。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被人家 take for granted， 你那个很良善的很好的那种的期望所得出来的结果，如果那个带领的是好的，对你是好，如果他不好，你会被人家成为一个利用的，这个是非常凄惨的一种的光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干过这种事情的，旧约的以色列人那些祭司长他们干过这种事情的，假先知。所以这个在信仰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哈，是很痛的一种的感受哈，是这样子。然后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全家尽都丧命。厉害吧？别跟我说好歹，你要命还是要钱？是吧？然后米迦呢，他就转身回家了。对米迦来说，神像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命重要啊。对米迦来说，神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命重要是吧？所以这个是在灵性不好的时候，真正碰到挑战，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性命在这里面做主导，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未必分辨得清楚的。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讲，我自己做教会做传道，我做带领的，我一直要问我自己，当我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是为了我个人的好处吗？如果我为了我个人的好处，我一定会做错决定，一定是这样的。那我会不会为了我个人的好处呢？我会的，我绝对有这种危险啊！所以我希望同工跟我一起同心合一，一起祷告，一起来分辨，这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但很容易掉进去的啊！为了保命什么都不顾，这个情况是会有的啊！所以这个是信仰的情况。好，后面但人他们到了这个拉邑拉邑很远就是现在你在地图上那个但现在住的那小块地方有个城叫拉邑的，到了那边杀了他抢了那个地方，我就不多讲了哈。然后给他起名叫但，大家看这个30节哈，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雕刻的像偶像，摩西的孙子哥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是不是？他们的祭司不是亚伦的后裔，对不对？是摩西的后裔啊。他连祭司都是做错的，整个但支派都是这样子，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那个会被掳掠的， 你一旦设立错了，你早晚一天被掳掠的，有暂时的稳定兴旺被掳掠。三十一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那是什么意思呢？示罗后来也被毁掉了，所以当神不下重手到一个地步，把他们所仰赖的、所依靠的、用错误的方式仰赖的、依靠的毁掉以后，下面的人都不会悔改的，他们都认为这是对的，哎呦，都很好的，我们这样的错的也是好的，因为那边也挺好的，大家都挺好的。那这种的错误、这种的假象，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情况，在信仰的里面啊，这是求神能够带领我们能够看清楚，在信仰的当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啊。我跟大家讲，在天主教的历史上，上帝在公元600年刻意兴起伊斯兰教，就是摧毁罗马天主教这个体系，那个是已经非常糟糕的、错误的，对整个的这个信徒是一种完全的误导的一种虚假的信仰，罗马天主教体系就要把它摧毁，不然那个教皇、那个罗马教廷一直在那边，整个的这个信仰的体系都是混乱的，都是错的，一直在错的里面，所以要把它毁掉。最后兴起马丁路德，真正带领信徒回到圣经啊，这个是在历史当中会一直重复的啊，求神能够让我们看清楚哈。好，我们来过思考题啊，就士师记后面的这个属灵的内容会越来越多哈，会越来越多，17章、18章都是蛮重要的。第一个思考题，米迦的母亲咒诅偷银子的人，知道是儿子转而祝福，是否合乎情理啊？合乎情理吗？合情，但是未必合理，对吧？同样都是偷，别人就咒诅，儿子就祝福，对吧？合情不合理，灵性不好，一定会有这种情况。 OK， 好，第二，米迦用银子做神像，设立神堂，立儿子做祭司，是否很敬虔的敬拜神？全家上阵了吗？有没有啊？没有的，你不按照神的心意的，那个方向是不对的。OK， 第三，米迦请一立位人做祭司，并厚待他，是否信仰很好，是蒙神喜悦的侍奉？不是的哈，仍然是错的。况且他整个的动机是功利的，米迦的动机是功利的，他不是真正在神面前追求敬虔的，不是的。OK， 第四，但人窥探拉亿，百物俱全，求问米迦的祭司认可，是做正确决定的途径吗？有问过祭司没有祷告吗？是吧？他的动机也是错的，问的祭司也是挂名的，那祭司回答也是合他的口味的，乱象。表面的繁荣，表面的顺利，实际上里面的灵性是一塌糊涂的。OK， 啊，第五，但人掳走米迦的祭司，他喜悦做整个但支派的祭司，是为了更好侍奉神吗？啊，是为了更好生活，不是为了更好侍奉神啊！一家人和一个支派的祭司，那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是功利的哈。好，第六，但支派抢夺神像和祭司，武力喝退追赶的米甸众人，是对信仰更重视吗？啊，是对迷信更重视。这是当我们在保护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保护的是神的心意还是神像，一定要看清楚的。那这点如果界分不清楚，我们很容易就保护神像的，我们不是保护神的心意的，那凭什么来界分？圣经真理，唯一你可界分的神的旨意，透过圣经真理对我们的开启，否则我们会落在保护神像的里面。好，后面的填空题，第一个，真理肤浅的人会有公义的认知，会有的，公义他一般会知道的，真理肤浅的人会受什么驱动啊？情感的驱动啊！我多次跟大家讲啊，基督信仰你要跟着真理走，不要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是很危险的路，你要跟着真理走，你才能够走得对。如果真理不清楚，他一定是跟着情感走的，感情一来了啥也不顾了，是吧？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危险啊，在我们信仰的里面。第二，肯付出财力未必真正敬拜神。为什么写这一段呢？因为花了200舍客的银子做神像，米迦这个家庭里面也是付出很大代价的，对吧？又搞一个神坛，另外一个屋子，儿子又做祭司，是吧？又花钱又做神像，花了很多的钱，很多功夫的，那未必是真正敬拜。因为迷信的人，他们可以不顾钱财的，是吧？他们可以花大钱的，都可以的。肯顺从真理才能够真正敬拜神。真理，这和敬拜之间的紧密的连接，这是重要的点。第三，人给名义的传道人未必属于神。挂一个名未必的啊，未必的啊。我现在没有按摩啊，我不觉得这个按摩对我来说那么重要。我也觉得按摩是非常重要，两样都觉得。因为那个名头不重要，但从神来的认可非常重要啊，这个是认识，人来的不行的哈。神给呼召的传道人才是属于神，一定是从神来的，不能是从人来啊，多少人也不行啊。第四，按照眼见的顺利，环境未必来自神。眼见的顺利未必的，老李家很顺利的，对不对？未必的。我昨天查经带这个老人家查这个菲拉铁菲教会，不顺利的，很多的艰难。那是属于神的，老底家很顺利，不属于神的。OK， 按照己意的祷告，结果未必来自神啊，自己的意思哈，按照眼见和按照自己的意思祷告，那个结果都未必来自于神的啊，要求神的心意的啊，这个要好。第五，浩大喜功的侍奉不是出于神。那浩大喜功呢，是世人的一种的常态，世人都会喜欢做大事嘛，成就大事嘛，成就丰功伟业嘛，对吧？那这是基督信仰，特别服侍神的人一定不能好大喜功。神让做多少就做多少，神量的尺度是多少就按着那个尺度。后面讲到顺从旨意的侍奉才是出于神，不管做多少，不管什么环境，顺从神旨意的才是出于神啊。第六，出于血气的坚守不能侍奉神。有的时候坚守是出于血气的，人出于血气会坚守的，一定会的，是吧？宁死不屈嘛，啊，可以的，任何人都可以宁死不屈的。但是出于血气吗？那就不能侍奉神的。出于真理的坚守才能侍奉神。你守的是真理，不是血气，守的是神的旨意，不是自己的意思，是吧？所以这个变化啊，比较点在这里面。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我们打开士师记啊，看到啊3000多年前的情况，主要仿佛就在我们眼前。30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灵性的情况，仿佛就在现在，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愿意天父，我们在你的圣经当中得到教训，我们自己可以警醒，我们不至于重蹈覆辙。可以在主的恩典的当中，真理的里面，真正得着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